全集机密会议八个字被台海定调。日本发表2024年度外交清书，赖清德入选时代百大人物，美菲首次在南海夺岛演习，白俄副外长访朝引关注，日本四国发生 6.6 级地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近来与中共频繁互动，国民党团立院总召傅昆萁将从4月25号起率国民党立委访问中国，前国民党党魁马英九访华并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一事引起的波动至今仲未平息。国民党方面认为两岸互动有助于维系台海和平，不过旅澳法学家袁鸿兵17号透露的内幕消息显示，国民党的期望可能落空，习近平另有打算。袁鸿兵对汉中国透露，习近平高调接见马英九是中共发动台海战争的整体战略中的一个策略。袁鸿兵从不知名的红二代反习人士那里获悉，在台湾今年的大选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战区以上首长参加的战略分析会，习近平在会上作了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他这个讲话的标题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明确表示，基于台湾当前的政治形势和过去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教训，解决台湾问题必须采取军事的方式，不能够再用香港回归这样的和平手段，避免好像香港这样遗留港独后患。袁鸿兵说，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两大策略方针，一个是在外交领域动用全部政治、经济和网络战能力，削弱美国干预台海战争的意愿和能力，而是加强对台湾所谓爱国统一人士的统战工作，削弱所谓台独势力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据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由大陆返回台湾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力促国民党修改反渗透法，说是要消除两岸交流障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应马英九的主张。赖清德17号在中常委略重话表示，民主国家共同的趋势就是一起抵御威权势力的扩张，反渗透法是防止境外势力恶意渗透，不会阻碍两岸任何交流。国民党的主张将伤害台湾和区域的稳定及和平，国民党应该审慎思考修法对国安的影响。目前在印太地区，美国正联合日本、南韩、菲律宾、台湾及西方盟友共同围堵中共，但在南韩、菲律宾和台湾国内都出现衰政立场。马英九这次访问中国期间频繁提到中华民族、中华复兴，来附和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强调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袁鸿兵提醒说，中共的灵魂是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中共是共产主义在东亚大陆上的政治代理人，并不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而且历史证明残酷屠杀中国人的恰恰是中共。从中共建政至今，有近1亿中国人因为政治思想迫害和大饥荒非正常死亡，如果算上计划生育国策，咁中共嘅罪恶更加系罄竹难书，所以中共可以称作人类万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嘅屠杀中国人嘅刽子手。日本外务省呢个礼拜发表2024年度外交清书，表示日本正面临二战以嚟最严重同复杂嘅安全局势，挑战主要嚟自中俄朝。其中中国是日本空前最大战略挑战，但与此同时，外交清书又表示中日是战略互惠关系，政策之间是否矛盾，学者作出分析。战略互惠关系最初是在2006年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之后由于日中关系陷入低谷，日本政府不再使用这个讲法， 在岸田文雄去年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后，今年外交青书再次明确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外交青书亦表示，中国试图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包括钓鱼岛，延续并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使日本周边安全局势成为战后时代最为严峻和复杂的状态。青书仲提到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并明确日本在南海和美国、菲律宾加强合作的重要性。日本曾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对自由亚洲表示，日本的国防白皮书和外交青书是一个扮红面一个扮白面，其中外交青书涵盖日本各方政策和意见，强调中国威胁，但日本外务省有些较极派的人士认为，并不是从此完全与中国无关系，没有回转的空间。池坂明夫说，中国是日本最大挑战与威胁，中日关系大局与方向性都不会改善，但是在乌克兰问题和北韩问题上仍然有合作的空间。岸田文雄将在九月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但经济不佳，自民党丑闻又多，岸田文雄急想通过访问北韩，在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上取得突破，但北韩对此不是很积极。日本需要中国的协助，这个对中国是举手之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林彦森表示，台海和朝鲜半岛对日本是致命的关键利益，这两个地方发生战争，美国不可能袖手旁观，美国介入，日本一定会被卷入。有些人错误认知日本要打仗，这个是不对的，日本是不想打仗，才需要和美国加强合作吓阻，要备战就要先备战。即将接任台湾总统的赖清德入选《时代》杂志2024年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总统府发言人林伟蝉感谢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的推荐，以及洪博培对台湾的长期支持。洪博培在推荐文中说，台湾社会正在蓬勃发展，繁荣的贸易使台湾成为世界多数高端晶片的供应者，但两岸形势亦导致风险升温。在未来，赖清德的各项决定将影响国际局势以及亚洲的民主发展。赖清德在中共的压力下，必须维护政府的长治久安。自由时报引述不知名的涉外人士表示，赖清德的入选不单止代表个人荣誉，更是整个台湾的成就。今年台湾大选受到国际瞩目，赖清德以现任副总统成功当选，证明中共介选失败，亦显示台湾社会选择民主、自由、和平，与国际阵营一致。此外，洪博培撰文推荐具有重要意义。洪博培曾任驻华和驻俄大使，多次访问台湾，被视为美国政界的亚洲专家，亦是美国政界少数跨越共和党、民主党的政治人物。洪博培在推荐文中用台湾下任总统来称呼赖清德，彰显美国政界对赖清德的支持，亦是跨政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陈明奇分析，赖清德在520就职前入选百大人物，反映国际社会对赖清德、对台湾的期望和重视。同样入选的国际领袖还有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波兰及意大利总理。菲律宾和美国一年一度的肩并肩军演将在4月22日至5月10日举行，今年军演创下几项纪录。今年肩并肩军演规模将是史上最大，有美菲两国共16700多名军人参加。此外，仲有澳洲国防军、法国海军首次参演，将派出一艘巡防舰。菲律宾陆军上校洛基科话：呢次军演是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之外的海上演习，将在南海进行，而且是在控制巴士海峡进出的巴丹群岛。巴丹群岛最北端的亚米岛距离台湾只是约140公里。美菲军人将在演习中模拟修复被敌方军队占领的亚米岛。 有提问指呢次军演可能被北京视为挑衅，如果演习中遭遇中方海警或其他中方船只，该如何应对？罗基科话：美菲法三国已经为任何突发冲突做好准备，无论有没有中国，我哋都会进行呢啲演习。中共侵入我哋嘅演习区域系有可能噶，如果遭遇其他国家嘅船只。咁樣係呢啲船隻嘅問題，唔係我哋嘅問題。美菲肩並肩始於1991年，至今已經34個年頭。朝中社17號報導，白俄羅斯副外長謝斯塔科夫16號率團訪問北韓，分析認為北韓同白俄羅斯都有親俄傾向。北韓、俄羅斯、白羅斯是否形成三國合作關係，引發關注。白羅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公開支持俄方，因嚴重侵害人權而被稱為歐洲版北韓。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去年9月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時，提出了白俄朝合作構想。今年1月，北韓副外相金善敬和白俄羅斯外長阿列伊尼克利用出席烏干達峰會之機會晤，並商討加強雙邊合作的方案。針對白俄羅斯訪問北韓，韓國朝鮮大學院大學校長梁慕俊表示，北韓領導者金正恩會借由北韓與俄羅斯的關係來拓寬外交空間，南韓有必要持續關注這三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日本四國地區4月17日晚11點左右發生地震，氣象廳起初表示規模 6.4， 後來上修為 6.6 級，震中位於大分縣與愛媛縣之間的豐厚水道，深度39公里，沒有海嘯風險。日本氣象廳地震海嘯監視課長原田智史18號凌晨召開記者會，提醒今後一個禮拜左右可能發生最大震度6弱的地震，尤其是今後2-3日內要提高警覺。由於有專家認為南海海溝每隔100年左右發生一次8級以上大地震，因此有記者提問17號晚這宗地震是否與南海海溝地震有關。原田表示這宗地震的規模還未有達到需要調查是否與南海海溝地震有關的標準。日本政府在地震發生後2分鐘就在首相官邸成立救災指揮小組，匯集與地震有關的資訊。官房長官林方正表示，接獲報告得知有幾人輕傷送院急救，沒有停電，還在確認是否有地方停水，尚未接獲有關通訊受阻的報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愛媛縣附近的伊方核電廠銀金沒有發現受到損傷。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